第九十集，
坦白说，正是因为魏光亮生死未卜，我才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去。我们已经离开一线多年，抢险救人，石万山他们才是行家。如果我们匆匆忙忙飞过去，基层那些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官兵会怎么看？
还是你程政委细致啊，不过呢，我们得多督促，多提醒他们。
啊，那是，督促他们加快进度，提醒他们注意安全，对吧？
你好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，对我的心思知道得这么清楚。
狮子王又亮出他招牌的大笑，放下电话后，郑浩又拿起话筒，想把大公团目前的抢险救人实情告诉钟怀国。几经犹豫后，他还是决定暂时先缓一缓再说。他把话筒又扣了回去，得不到魏光亮的最新消息，钟素贞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昨天上午，钟怀国秘书小吕办案事性的告诉他光亮出事了，他当时就极尽崩溃，晚上更是通宵达旦失眠。一大早，他红肿着眼睛，头重脚轻地赶到哥哥家。钟素贞蹑手蹑脚地闪过钟怀国的书房，轻轻推开钟怀国秘书的房门，进去后立刻把门关上。吕秘书吃了一惊，赶紧站起来。
阿姨好。
小吕，请你给郑浩打个电话。
阿姨，对不起，首长交代过。
小吕，你现在听我的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。光亮生死未卜，他做舅舅的不着急，我这做妈的放心不下呀。
钟素贞几欲泪下。
我要听小郑说实情，说详情，万一光亮有个三长两短，也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，请你帮帮我。
不知所措的吕秘书心中老大不忍，犹豫再三以后，还是开始拨电话。
大公团吗？啊，请找郑浩。
话音未落，钟怀国进来了。吕秘书傻了眼，钟怀国从他手里接过话筒，用力扣下。钟素贞的眼泪哗地流下来，吕秘书耷拉着脑袋等着挨批评，钟怀国没有发火。
素贞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难道就不着急不心疼吗？可咱们要相信光亮，更要相信部队呀。咱们给大公团给郑浩打电话，自然会给他们造成压力，这是很不合适的。洞里不是还有光亮一个战友吗？人家就不是父母的儿子，人家的父母怎么办？
哥，我实在是忍不住。你放心，我不打了。
钟素贞抽噎着。
这就对了。
钟怀国转过头，绷着脸正告小吕。
我再说一遍，谁也不准往大公团和工程兵师打电话，这是命令。
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缜密的思虑，石万山终于下定决心，投入全部兵力和大型设备抢险救人。他命令二营长王德田务必在40分钟内亲自带着一个加强连赶到一号洞，同时带着一辆巴扎车和两辆翻斗车过来。